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归宿？向谁我能够呼求？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嗯，大家好，我是小魏。
好久不见了，你现在也放假了？
是啊，文哥给我们放暑假呢，山外天元。
这个有点没办法，最近事儿多啊，又跑来跑去。那我们这个四福音不合编已经到了第四福音了吗？约翰福音我们讲了没有呢？
约翰福音没有讲，只讲了路加福音。
哦，那好那好，你既然放了这么多假，有没有好好想一想这个约翰福音它怎么起头，它又和其他三个福音怎么样不一样？
有稍微想一下，不过蒙哥这个上次留了个作业也不检查吗？
哎呦，什么是作业我忘了。
那个我们还是要努力当个好学生。蒙哥上次讲到路加福音这个祭司的问题啊，就是撒加利亚，对，然后就回顾了一下这个祭司亚伦那个家谱，然后他有四个儿子，
对对，
四个儿子我们知道前两个因为献防火然后就去世了，然后关键是还有两个人，
对，
那现在这个后面剩下来的
啊，
到底是属于哪一个支派？比如特别的像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提到的以利，他是属于哪一派？
哦，这个好，这个好，我都忘记了。对对对对对，你找出来没有啦？
大概查了一下，然后只能说有几个设想，好像确实没有准确的答案。好像是、
你的设想是什么？或者你找到的资料是什么？
祭祀亚伦的家谱主要是在这个两个地方有比较这个长的这种记载，一个是在历代之上，然后还有一个是在以斯拉记。这里面
以斯拉
记的，
对对对对，以斯拉记我好久没看了。他说什么呢？两个有没有不一样？
有不一样，中间有一段他这个长短都不一样，主要是，在这个历代之上上面呢，如果从祭司亚伦开始算，算到这个第十三代有个叫亚西图的，然后第二十代还有一个叫亚西图的，总共就非常长，但在以斯拉记里面好像就没有这么长。
嗯，
根据这个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他这个人可能是历代志上那个最后一个人叫约撒达，他们这一个支派是属于以利亚撒的后裔。
以利亚撒就是老三是吧？
对，老三的后裔。然后他们都写了这个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这个人是历史书里面记到的最后的这么一个大祭司，
就是在先知书里面也提到他的那个。
对，在哈该书里面记到的这个
哇，不错不错，哎，你不错了，嘿嘿嘿。对答如流，好，
这翻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最关键是这个老四以他玛的这个子孙，
对，
在这个圣经里面好像没有他的这个明确的一个家谱出来，
对，没有。
然后上次蒙哥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祭司以利他是属于哪个派系，第二个问题就是挪伯祭司亚西米勒他是哪个派系。翻了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四章和二十二章的时候，分别就提了两个小段的这么一个家谱，以利的他这个后代和菲尼和菲尼哈，菲尼哈又生了亚西突、以加伯，然后这个亚西突呢又生了亚西亚，到了这个以利的第四代，然后基本上就没有再提到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呢就提到了亚西突生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又生了亚比亚他，这么一个小段，然后又断掉了。然后一直到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这个样子，然后又提到了几个比较熟悉的名字，比如说亚西突生撒都，但是提到了这些基本上已经完全是断的，你没有办法跟这个以利亚撒和以他玛联系在一块，所以到了这个地方也只能用猜的了。
最后你这个是怎么个猜法的呢？
犹太人他可能有一个习惯，就是子孙会取这个父辈的这样一个名字。
那当然了。
所以像后面所提到的亚比亚他，
嗯，
这个人我这个推测的比较久，我
嗯，
都有点忘了。所罗门的时候，他因为支持错了这个人呐，他支持亚多尼亚要做王，
对对对，
然后被
搞到四人帮去了，
所以被革除了。然后这里明确的讲到，他是属于这个以利的后裔。
好，
嗯，然后这个就是亚比亚他和他的这个子孙亚西米勒，只会在撒母耳记这一段里面稍微提到一下。
嗯。嗯嗯，
然后在这个历代志24章第3节的时候，
嗯，
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地方，就是，
嗯，
就是亚比亚他属于这个以他玛的这一个后代。
好，
所以他虽然是断的，大概很有可能以利和挪伯的祭司，他都是属于这个以他玛的后代。
对，
这个肯定是猜的。对，然后以撒拉记其实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就是但以理。
嗯，
他可能也是以他玛的一个后代，这是最后一个以他玛后代所提到的名字。
哦，真的？你说那个先知但以理啊？
哎，这个不一定啊，圣经里面用的是这个但以理这几个字，他是回归这个犹太地的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就不知道，
是个老但以理
就不知道，
狮子吃剩的那一个。那你功课做得不错，所以这个家谱其实蛮好玩的。
哦，很好玩，
查下去会把好多事情呢，就是让你比较实际化一点。但是你有一个地方你没有太提到，就是你已经提到那个事情了，就是怎么样这个以利家呢再没有人在祭司的职分上供职，这个预言得到应验是在哪个地方再提出来的？
所罗门王那个时候。
对对，那如果那个是属于以他玛的，当然以利就应该是属于以他玛的了，对不对？最后祭司被杀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说那个预言得到应验，就是以利家。如果他被杀的时候说是他是以他玛系统，那以利就应该是以他玛系统的。只是说呢，这个以他玛系统的后裔，就像你刚才所讲的，圣经给我们的线索非常非常少，又很断断续续的。现在的问题就来了，这个士师记的时候是菲尼哈，对不对？亚伦的孙子菲尼哈在做大祭司，那菲尼哈不是以他玛系统的，他哥哥叫啥名字啊？
伊利亚撒。
伊利亚撒，菲尼哈是伊利亚撒的后裔。那什么时候从伊利亚撒的后裔又转手到以利，就是以他玛的后裔手上呢？是大祭司的职位，对不对？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显然是在士师记走了一半的时候发生的。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没有再从菲尼哈的子孙做下去，而变成以他玛的这个后裔做下去？有没有讲？
哦，印象里面记不清楚了。
你当然记不清楚，因为没讲嘛。
没想说，我印象只有一个以他玛转回伊利亚撒这个事情。
对，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你当然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你做功课一定先自己做过一遍，然后你再去看看参考资料，那就比较清楚了。所谓参考资料就是对照一下人家怎么做的，你会发现说那也不过就是如此，就差不多是这么做的。所以他们有人就说菲尼哈以后就是以利做祭司，那中间有没有其实我们不晓得，但是西方的学者就好像很确定一样，说菲尼哈以后就传给以利，这个真的不晓得。不过以利其实蛮早的，你有没有算过以利大概早到什么时候呢？
早到什么时候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士师时代结束了才有个以利，以利活的命很长啊。
可能要回到这个士师记里面去找，是吧？
对，所以你一个问题会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你读圣经就开始有意思了，你觉得说，哎呦，这东西没这么简单。那菲尼哈，我们知道在他任内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以利但是做士师就做了40年，他是又做士师又做大祭司啊。那他这个士师到底跟谁是同期的，是不是？是基甸吗？是参孙吗？是耶弗他吗？哎呦，很难算的。但是至少可能以利的年代呢是跟耶弗他是重复的，可能还早过他。他这个位置上一坐坐了很多很多年呢。所以从以利再往上推，推到菲尼哈，到底中间有几个大祭司不是很清楚，应该是还有的。但是既然以利家已经断掉了，就表示以他玛那边断掉了，那而是这个，哎呀，他哥哥叫什么名字我又忘了，以他玛的哥哥
以利亚撒。
哦，以利亚撒，这个以利什么什么太多了，这不能拐门割牢，对吧？所以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的撒加利亚肯定是以利亚撒的后裔， 三个儿子的。你这样弄清楚以后，人家再问你就问不到你了，一问你就说那肯定了，因为头两个死了嘛，最后一个断了嘛，那剩下还是谁呢？就他了。
基本上后面剩的大祭司全部都是这个。
对，一路一直传到撒迦利亚的时代，传到主耶稣来的时代，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一定是三儿子的。
我倒是在想一个问题，那个传说中的大祭司盖亚法，他是以利亚撒的后代吗？
那应该是了，因为他们要做大祭司，一定要在这个血脉里边的了。因为如果撒迦利亚他们是那个系统的人，他们是按着班次侍奉嘛。那小伟，你这个路加福音的功课做得不错，那约翰福音呢？
约翰福音，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呢？
基本上
老约翰现在要开始写了啊，他从哪儿开始写呢？
我在想，像马前三本福音书都会提到施洗约翰这个人。
施洗约翰，
对，因为他这个人太重要了嘛。
先
基督的先锋。然后马可福音也是直接就是从施洗约翰开始起头。
对
啊，约翰福音既然施洗约翰这么好用，老约翰应该也不会把他给放掉哈。
这么那当然了，就是这有个重要的事情你得写啊，对吧？
但是我们在看这个使徒约翰在写施洗约翰的时候，他在上写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然后哗啦啦一大片，前面还有很长的这个章节是写到其他的一些事情，是要为这个事情做铺垫的，所以使徒约翰可能想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是比较不一样的。
像什么东西呢？他为什么会想到呢？
显然的跟前三本福音书的一个区别，就是当然这肯定是要写基督了嘛，施洗约翰就是为了基督的这样一个见证，但前三本在写基督的时候，他是围绕着一个家谱出生，具体的我们说肉身的情况，然后使徒约翰我觉得在表达他对这个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他直接把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这么说这样一个词，不知道用的准不准，本质把它给讲出来了。
呀，这神学院词啊，这给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做本质。
就是
你们为什么等一下，你们为什么老是说本质不说本质呢？咱们台湾来的人都说本质，
是吧？我从小到大学的就是本质。
好，本质，咱们像祖国统一本质。
好吧，本质，回头我们学一下。
别把脖子扭了。
舌头会扭，脖子会扭。
怎么说他的本质呢？
通常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是一个人嘛，然后我们会关心这个人是从哪来的，一个家谱，
对，
我们会关心他的这个出生的一个状况，
对，
我们会关心怎么样在我们能看得见的一个角度跟旧约上联系一个关系。
主关心我们，我们也关心主就对了。
我想到了罗马书这个保罗论到这个主耶稣说了一句话，
我也是，我听你这么讲我也是想到他，给我们背背。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等一下，你是念的还是用背的？
念的。
哎呀，神学生不能连罗马书都不会背，不行，好，先今天先饶你，怎么样？
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嘛，然后保罗补了一句，按圣灵的说，按圣善的灵说。
哎呦，所以你说约翰可能是跑到外邦教会服侍，读到保罗的罗马书，然后开始写约翰福音，说，哎呀，终于给我找到个起头了，是吧？
倒不是这么一个意思了，但是约翰可能他自己我也不知道他从哪来，但是一定是有一个。就是以新的角度去看耶稣基督，他因为他自己写嘛，太初有道，道成了肉身。你说耶稣的啊，我们用这个词本质是吧？其实是
对
这个太初的这个道是什么话？所以我们可能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去跟随这个人，更重要的一点是看到什么话是要去遵行神的话。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耶稣基督，
越听越有道理，不错。小魏，你这个从神学院回来，是不是在堂里面讲了几篇道？是不是？是有。
好吧，是的。
你现在讲起话来是有气派多了，跟那个时候在屋檐底下做神学生不一样。不错，哎，你这个看见很好啊，很有意思。约翰借光保罗，哎，不错哎。咱们继续讲，
大概就到此为止
啊，大概到此为止。
对呀、
啊，你说这个前面三个福音书都可能是比较，如果照按照保罗的分析的话，是按照肉身说，对不对？大卫的后裔，马太福音呢，约翰福音都讲了这件事情。马可福音虽然没讲家谱呢，他也是从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先锋开始，从以赛亚书这些地方开始讲。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个大家大概是没有异议了，就是 约翰福音写的比较晚，而且是老约翰，不是小约翰。他为什么要老了才写，小的时候不写呢？
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不写呢？
急着做工啊，对，老的时候发现有这个需要，
嗯，
然后最关键的是可能对前三本福音书他可能觉得有必要做一个补充。
他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把希腊文学好啊？
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然后哎呀，这个话讲的有点难听了，就是其他的这个革命同志都已经纷纷安息主怀，被主接去了，就剩他了，他就是讲话也方便一点，没有人跟他吵，
只能他说了算。
对对对，他说了算，但是他说了需要算，因为他是使徒。但是如果没有约翰会怎么样？就是说如果约翰也就是像彼得一样殉了道，彼得老大哥已经写了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了嘛，马太也写了福音书了，照说呢其他的使徒你不一定需要发言的，我们没看见什么腓立书啊，都没有嘛，所以约翰不说话也可以。只是从我们今天的认知来讲呢，这个今天的认识，跟你讲话现在越来越有学问，今天的认识来讲，如果约翰完全没有写他后来所写的，对我们有哪一些缺失，有哪一些的影响？最简单的就是没有启示录了。
对，
没有启示录是一个很大的事儿。除了没有启示录之外，如果你把约翰一书、约翰二书拿掉，把约翰福音也拿掉，就着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圣经来讲，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遗憾？这问题不错吧？嗯，
哇，这个问题好大，好像要把整本约翰福音查验一下，好像才敢去回答这个问题。
你早就查验过很多次了，约翰福音你怎么样也念过好几遍了，对。
首先约翰福音可能记载的有些不一样的教训。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不见了，对吧？你说不一样，它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你说看见可能有需要要补充，它到底补充的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有一些事件它记下来，其他人没记。但是如果除掉事件，除了事情本身，有的神迹啊，他记得别人没记，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
主耶稣说的话。
那么还有呢？因为老约翰显然知道的还很多，他说还有很多没记下来，对不对？
对。从哪个方向去想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一开头所讲的，到底那个方向是什么？他所看见的一个不一样的啊，你怎么说呢？关心是吧？有什么样的本质？如果约翰不记呢，就好像少了这么一块了。
对，主耶稣的认识吗？
啊，那当然是了。你这个答等于没答嘛？就跟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样，这答等于没答嘛？
哎呀，这个一下子就想不出来。
哎，其实你刚才已经说出来了，按着圣善的灵说。
好。还是参考保罗的是吧？
这你自己的答案吧。因为你看，我们都知道，文哥在节目里面讲过好多好多次了。这个保罗这个外邦使徒啊，除了是向外邦人宣讲救恩之外呢，他还有一件很不一样的职事啊，也是他自己说的，基督奥秘式的管家，他是传福音的道理，他是传救恩的道理，对吧？他是新约教会的执事，那你虽然可以说使徒都是新约教会的执事，但是是谁把这些话讲到无可辩驳？不是保罗，尽都传明，把这个奥秘发明出来，这是保罗。以前也举过例子，你看看这个彼得向外邦人传道，怪怪，主耶稣给他三个异象，哎，加上那个来叫他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削皮匠家里面还是怎么样来叫他的那个也要给个意象，他去讲了一半的这个圣灵降下来，他回头碰见他的犹太同人的时候，碰见其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还是打不上来，他讲不出任何的道理，他只说圣灵既然也这样降在他们身上，那我们怎么能够禁止呢？他只能够讲到这里，
重复当时的
事情。对，他只能够从那个事情开始讲。他传基督也是，哎呀，基督怎么样？周流四方行善事，他能够引了一大堆的旧约来引证耶稣是基督，可是那个道理层面，基督的道理层面没有办法讲，没有人能够讲得像保罗这样。这个当然也是我们今天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别再自作聪明了。 他替你讲清楚了，你照着他讲的讲就可以了，你不可能讲的比他再好，你自己想办法一定是走岔路。那除了这个道理层面、事件层面，其实真的还有一个层面，如果你把约翰拿掉就没有，就是主耶稣对他们讲的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件事情，主耶稣自己的这个启示啊，他说因为我对你们所说的道就干净了，有一个圣灵叫做什么，真理的圣灵。这个灵的接触跟道理的接触是不一样的，灵的接触是一个直接的接触，道理的接触呢是一个悟性里面的明白。所以保罗一直强调，我们不但要信啊，而且要知道，要知道，要晓得，从基督的爱到救恩的道理，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荣耀的基业，神旨意的奥秘，到教会，全部都是要我们知道的。这个知道你得信保罗的话，可是这个知道的明白是把救恩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对这个救恩的直接的接触仍然少不了一件事情，就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但是对于老约翰来讲，就像他在约翰一书开始讲的，这是我们怎么样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了。那他讲的时候，他特别提到那是什么？起初原有的什么
道吗？
生命之道。哎呀，又给我考倒了！你这个神学生，这个背圣经的功夫不够，你花多少时间背圣经啊？
是太多。
论道，
哥，这个一讲到这个灵啊，就感觉就觉得很玄乎的一个事情。
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包括《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啊。这个初期的教会，甚至直到今天我们来争论什么，你可以看见圣灵降下来啊，使徒按手就有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啊，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啊，如何如何的，那个灵都是讲到个人经历的圣灵，个人经历的圣灵，你如果说老约翰看见什么问题的话，就是灵不可尽信啊，对不对？有从神来的灵，有从鬼魔来的灵啊，这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东西需要被辨别。但是这个辨别的时候，到底什么才是所谓的灵？这个老约翰是从约翰福音到约翰一书一点都没有动摇，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他对我们说的话，那个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说太初有话，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同在。不但这个话呢，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而且还有人的生命还在他的里头，那个灵又是话又是光，是主耶稣。那个话后来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按着圣善的灵是干什么？是说的。我们也是借着真理的圣灵才能够明白这些话，那神也是借着这些话让圣灵能够有根有基的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今天教会很多人如果去追求这个圣灵的话，可能会走一种感觉的路线，这好像是不对的。那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的话，那是不是反而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可以放在一个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东西上，我们可以放在神的话语上，是很踏实的。
我刚才为什么说把这个提出来，就是老约翰是说亲眼看见、亲手摸过，那对于没有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人怎么办？虽然他们传给我们，可是这个这样传下去啊，还有不够的地方。我们怎么样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是借着话，是借着这些话。我在猜，有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老约翰他有很深的负担，要再去补充一些东西。正宗灵恩派其实是谁啊？
老约翰是吧？
对，约翰福音是正宗灵恩派的脚本，它里面呢很多很多的话，直接带着那个无与伦比的活生生的生命在里面。就像主耶稣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特别有灵恩能力的话是记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记在其他的福音里面。因为其他的福音是重点是在彼得所讲的周流四方行善事，讲到主耶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以及钉十字架这一切的行止，把它记述下来，有的带讲评，有的不带讲评。但是约翰福音所增加的 就是他那些话，约翰好像特别选了一些的东西是放射性特别强的，可以做原子弹的。现在不讲原子弹，要讲核子弹了。因为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他也补足了保罗那个救恩道理上，我们不能说是偏失了，就是这样让他让我们能够更完满。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可以更直接的摸到主，更直接的体会到主。那当然约翰他一定还很得意啊，如果他像我们一样在这边比较三福音，那就是看谁更早嘛，对不对？你看马太跟路加和马太别苗头，他怎么别啊？马太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讲，那路加就要从谁开始讲啊？
父母，
从亚当嘛。对对对，路加福音的家谱不是讲到亚当吗？
好，
对啊，马可是没办法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跟人家较劲儿啊，就算他就从这个以赛亚书开始说就可以了。那约翰那怎么办？
直接从头开始讲
啊，太出有道，所以人家厉害在这个地方，所以也有人把这个。约翰福音叫做新约的创世纪，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开头两个字，
哎，对对对，太初就是起初 ，in the beginning 一样的。他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就是从起初同在的那一位。那当然，我们以前在别的节目也说过，你也可以说约翰福音是直接他从创世纪一章所读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但这个与我们说刚才讲的并不相冲突，反而是一致的。因为既然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当他再去注意到说神说要有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神的灵与神所说的话是一致的，然后他就讲说那光是真光。所谓真光就表示说不是第四天照的那个太阳光，对不对？而是从起初就原有的，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这个就是在讲创世纪第一章啊。当然很多人一听那么讲，他就说你要说耶稣是被造的，对不对？我说耶稣是生命树，你就不反对了，对不对？你怎么不说我在讲耶稣是被造的呢？约翰的确花了很深的功夫，他把神的话、神的灵和耶稣自己和神放在一起，让我们也可以从这里边干什么？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这是因为约翰福音这么特殊，所以在历史上好像也关于约翰福音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症结的地方，是不是？
是啊，是啊。所以你看，那不信的人他就说：“啊，这个讲的都不一样。为什么你现在年纪这么大，写了没人跟你反对？”这叫约翰的上帝，还保罗一个上帝，约翰一个上帝，彼得一个上帝，都是后人去造出来的。那不信的就由着他不信嘛。但是对我们来讲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没有帮助的补充。有的时候你没办法想，要是真的没有约翰福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是多大的一个缺失啊！
嗯，
可是使徒行传的那些信徒，他们大概没有约翰福音呢，除非约翰到他们中间，就有可能把这些话对他们讲了。
可能如果今天蒙哥把这个灵的这个概念提出来，那是不是说，如果我好好读约翰福音，真的是可以帮我们去分辨那个真理的那个灵啊？
这个就要你自己去看啦、啊。你以前看那个武打小说《上山寻道》，对不对？找到一本什么武功秘籍啊？这就是你找到的武功秘籍啊。
因为现在这个正统的神学像三位一体这样，都是拿约翰福音做文章。然后在教会历史最初的时候，异端呐、诺斯底派也是拿约翰福音去做文章。
哦，真的、
啊？对啊，所以他们两者都是在纠结灵的问题嘛。
你的意思说蒙哥讲这道还有点道理是吗？
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真的约翰福音是讲灵的话，那是不是真的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好好去认识一下圣灵，而不是今天这个
就别问本人所说的本节目所讲的东西。从第一个节目就是说概不负责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太悬了，
说不定你将来变成一个大灵恩派，你知道吗？好吧，小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差不多够了啊。那我们四个福音书呢，哎，从何写起？万事起头难， 这个基本的讨论呢，我们算是到了个点儿，是吧？
搞。
那现在再往下呢，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顺藤摸瓜嘛，按这个起头看他们怎么去比，写下去还是去继续做一个对比，看他们这个。
这个对比啊，那就是说啊，四个福音书，假如它再有这个先后顺序的，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假设就是说，第一个是马太，第二个是马可啊，再说这个跟一般的神学院的教导是不太一样，第三个是路加，第四个是约翰，其实这个就是照圣经的印刷顺序，对吧？那同一件事情，它在先后顺序上，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排起来，你再去看它的记载，就比较有意思了。四福音书合编的坏处呢，就是说虽然让你很方便，到底写了什么一字不漏，可是它的这个先后的这个立体啊，这三度空间的立体感就没有了。同一件事情，有人记，有人没记，有的记得多，有的记得少。前面记得多是后面记得多呢？啊，补充了什么呢？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咱们就可以这样一个一个事件呢，给它谈下去。哎呦，这个节目做下去做不完了。
那我们现在是要确立一个事件，然后去看这个事件在
不同。对，还是从施洗约翰呗。小薇今天特别提出来施洗约翰多么重要，对吧？那施洗约翰谁记得什么，谁没记得什么，谁补充了什么，谁去掉了什么，好吧？
好，还顺序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